今晚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经文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节起。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见愿意给我居住呢？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司，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以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司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并为你建立家室。你受诉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前年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有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呐、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的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来认识，来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掉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了大卫把约柜接回来之后呢，大卫心里就想为约柜来造一个圣殿，因为那时候大卫他自己是有王宫的，他推罗王就是给大卫建立一个王宫，大卫他自己有王宫，所以他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他就想到神的约柜还在会幕中，他就考虑要为神来造圣殿。那么起初先知拿单呢就告诉大卫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很快呢，神就对先知拿单就说神不让大卫来造圣殿，神对大卫有另外的计划。所以呢，那么先知拿单从神那里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先知拿单就把神对他说的话就又告诉大卫。事实上先知拿单给大卫传递信息呢是前后是矛盾的本来是告诉大卫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很快接下来先拿到神那里听到声音，然后又告诉大卫说你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来为神来造圣殿。那么大卫为神造圣殿的这个计划呢被神否定了但是呢神给大卫呢有更美好的应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卫向神的这个感恩祷告这就是这一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那么我们看大卫他心中有这个为约柜来造圣殿，当然也可以说就是为神来造圣殿这个念头是在什么时候有呢？是在大卫他这个王位已经稳了，然后一切都很安静，然后那时候他的这个以色列国呢，就是他在以色列国十二支派都非常拥护他，他一切都非常安定，也可以说是强盛也没有什么外在内在的敌人都没有。所以在大卫平安强盛的时候，他心里呢却是来思想神，就是我怎样的才能服侍神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知道就是圣经中提到有一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不要太贫穷，是不是免得我们偷窃羞辱主名，还让我们不要太富足不要太富有，免得我们忘记神。而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非常富有的时候，非常富足的时候，非常平安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忘记神。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什么时候来到神面前甚至来到教会的祷告聚会，什么时候最积极呢？就是我们碰到难处了有急事来向神来恳求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往往就是这样。但是我更常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当我们生活一切都很富足都很平安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忘记神我们就容易忘记神。但是大卫呢恰恰相反，就是当他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平安，然后他以前那么多年的这个受了那么多年的苦，那么多年的流亡，现在终于安定下来，但他没有想到怎么样自己来享乐自己来享受，他想的呢是怎样来服侍神。所以与这个时候大卫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四章那里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在自己的王宫里面那个时候呢他也很强盛巴比伦帝国也很强盛，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帝国内外的仇敌。尼布甲尼撒王 那个时候他在自己的王宫里面就是游走，他说什么呢？他看这一切事情都是他自己的荣耀啊。所以大卫却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有患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求告神啊。当我们一切都很平安，一切都很富足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神，我们怎么样的来更好的荣耀神，更好的服侍神。那么大卫的这个心愿呢，被神否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大卫犯了错，或者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被神否定，并不是说神厌恶，神还是很喜悦大卫有这样的一份心智，只不过就是呢还没有到时候啊。神把造圣殿的这个任务呢就给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那么神给大卫的使命呢，在大卫主要还是就是更加巩固以色列国啊。在神对拿单说的话当中提到了很多次仇敌啊。那么大卫他一生的使命主要还是就是征战啊，就是征战。而到所罗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就真正的强盛强大了啊，就是敌人都可以说都被大卫那一代全部剿灭了。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呢就可以来收集一切的资源，当然这个资源也是大卫为他储备的哈。那么来为神造圣殿，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的一个热心或者一个心愿好像被神否定了，或者说的具体一点，好像就是执事会没有通过啊，本来我是一片好心啊，本来我想哎呀教会应该这样做，教会应该那样做，或者说我想为教会做点什么，本来我们可能都是很热心的，很好心，很有热情的，哎，但是呢我说个很具体的例子哈，就是拿到教会的这个长执会，这个长执会给你否了，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委屈，是不是？哎呀我这是一片热心呐 啊我这是把自己献上摆上啊，但是哎却没有得到认可啊，却没有得到，我们可能就会心灰意冷，我们就会觉得很委屈，我们甚至可能会就会冷淡了啊，在服事上面呢，在各方我们可能都会冷淡。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的，大卫一片热心，大卫不是想着自己的享受，大卫想的是神怎样服侍神，怎样更好的荣耀神，一片热心，一片好心，也奉献的心智，但是却被神否定了。但是大卫却没有觉得好像很委屈很受伤，没有，他依然向神感恩啊。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说，那神给大卫那么多美好的应许，那他当然要向神感恩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应许都是大卫看不见的，都是大卫看不见，都是关乎他的后裔的，就是跟大卫自己切身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说跟他这一生都没有什么，都是关乎他后裔的啊。所以从这里呢，其实也值得我们看，就虽然大卫一片热心一片好心被神否定了，但是首先第一个并不表示神不喜悦他，神还是喜悦他啊。那么神也并不表示就是大卫在违背神的心意，也不是的啊。大卫也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啊，神欣赏他这个热心。所以这个到我们具体的服事当中，我们也是应该这样，我们永远要充满热心的来积极的服事，但是并不是我们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提议都一定要实施，并不是这样的。哪怕没有实施，我们也不能冷淡，我们也不能觉得好像受委屈啊。我们依然要学习像思想大卫，立刻就顺服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大卫后来向神祷告，他一个字都不提圣殿建圣殿这件事情，既然上帝否定了，他就不解释了，他就不再解释，提都不提了，就既然上帝都说 no 了，他就不会再提啊，他只是一再的向神来感恩 其实这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一个弟兄也是讨论哈，也是交通啊，也是分享，那因为就是我们往往都很强调祷告啊，祷告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哇，我们只要信心够大，我们无论求什么啊，神就赐给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我们可能是求啊，我们要为神做大事啊，我们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的啊。比如说我要就是一个月之内或者一年之内啊，要让多少人可以信耶稣啊，要传福音啊，要多少人可以信主啊，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求。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啊，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啊，是我的信心不够啊，或者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讨论，后来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啊，也不一定是我们求错了啊，也不一定就是好像我们这个，你说大卫的这个念头是出于他的血气呢，还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呢？这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带领，那为什么上帝又否定呢？如果是出于血气，那显然上帝也并不因为这个提议就怎么说呢，就好像责备大卫，也没有。所以就大卫的这个念头到底是从什么来？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上面其实会考虑很多，其实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你就大卫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他爱神他跟上帝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自己吃得好住得好，他自己生活得好，他就想到神了这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感情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有时候你出差呀，你看到一个风景很美好的地方，或者你住很好的酒店，你就会想，哎呀，我的配偶他要跟我在一起就好了呀，或者他也来到这里看这样美景，这样都好啊，你肯定就会这样想，因为你有感情。大卫就是这样，大卫跟神有感情，所以呢，他这个想法，你如果去追究，到底是出于圣灵的为神造圣殿。是圣灵给他这个念头，还是他自己的血气？你要这样去追究，其实就错过了重点。重点是大卫对神的这个感情，这个爱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神喜悦他对神的爱，但是神不一定就同意他每一个提议，那不一定。但是这并不矛盾啊，并不矛盾。所以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不要。就是落到那种就是恐惧战惊啊当然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啊，但是我们恐惧战惊是什么？恐惧战惊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热心，而不是恐惧战惊。我的每一个想法、我的每一个提议、每一个念头，到底是圣灵给我的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你想这个东西，你想半天，你可能什么都错过了。你看大卫，他就是一个爱神的心。这就是所谓的大卫他可爱的地方，上帝喜欢的地方，就是用华人的一个俗语说，就叫赤子之心就是赤子之心。什么叫赤子心？就是很热忱，非常的热忱非常的热烈，他对上帝的爱非常的热烈。然后呢，也很简单，就赤子之心，也很简单，也很透明他跟上帝之间的感情呢，都很透明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要为他的父亲做什么，他想去做他就去做了他不会想，哎，我这样做我父亲高不高兴，那样做父亲高不高兴，对不对？他没有想太多，想做就去做那么一旦被他被神否定了，被父亲，他也就接受，他也不抗辩，也不觉得委屈，所以这就是顺服。其实这个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也值得我们学。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爱，那种好像就是缺乏智慧的爱可以很浓烈，非常浓烈的爱，非常，但是这种浓烈的爱呢，有时候就会变成那种控制欲。但是一旦你这种浓烈的爱对方拒绝了，或者对方不接受，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很快就说好吧，那就这样，你可能就会很生气、很委屈，是不是？所以这就是 就是人的爱啊，就是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光照哈，或者是真的没有亲近神，没有真正的来认识神的爱啊，人与人之间那种爱往往呢就不像大卫跟神之间这样。当神对大卫说 no 的时候，大卫很快就顺服了啊，虽然他如此的爱神，但是神对他依然说 no， 他很快就顺服。但是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好像你我们这种很爱对方啊，就是但是一旦对方说 no， 你可能就会不高兴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委屈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啊来从大卫身上看到怎样才是真正的爱神啊。真正爱神就是充满热情赤子之心，但是呢一旦清楚神的心意，一旦听到上帝说 no， 马上就顺服啊，不要有任何的委屈啊，不要有任何觉得不高兴啊，或者向上帝解释。你看大卫都不向上帝解释的啊，大卫没有说啊我造圣殿一份好心什么时候，只要上帝说 no， 他一句话都不提了啊。所以顺服神的心意，哪怕不符合自己的心愿，这就是大卫。那么他被神拒绝了之后呢，他依然感恩啊。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就是甘心顺服啊，他依然感恩。他虽然可能也不理解啊，为什么要把造圣殿一直要留到他下一代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他就其实呢，从我们今天看呢其实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大卫可以说是重整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在扫罗手中其实是已经就是人心涣散了，在扫罗王的影响下，大卫可以说是重整。然后大卫真正的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拥护的王，其实中间其实经历了好多的波折。所以呢，他如果一开始就要造圣殿，造圣殿一定是大量的要耗费资财的，一定耗费大量的资财其实就是从现实层面当然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就像一个本来是很软很弱小的一个民族，好不容易在一起刚刚建国，然后你马上要耗费大量的资财，这当然是不是很好的时机了所以当然大卫可能他不会这么想，他只要上帝说 no 他就 OK 他没有这么想。但是从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知道神有他的带领一定就是最好的一定就是最好的。那么大卫呢向神来感恩祷告，那么感恩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他向上帝感恩。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向上帝感恩的一个前提，前提就是能够说出这句话，我算什么，你都如此的恩待我。你不仅说我算，你看大卫他不仅说我算，他说我家算什么，他把他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的祖辈都算进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你我谦卑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对我父亲还是要尊重一点吧，是不是？往往对我们的祖上啊，对我们的祖先，我们就要尊重，那我可以谦卑。但大卫连他自己连他的家全部算上去，我们算什么？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感恩它其实是要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说我算什么，我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感恩。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我配得，那你的感恩你可能口头上会有感恩，但是不是真正的感恩我总记印象很深，就是我刚来美国不久刚 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逛一个商场，就在那个 Shopko 现在关掉了，就在 Shopko 去超市啊去转，然后里面就一直放一首歌，那歌词我也没有全部都听太懂啊，但是有一句话我是记得的，就是I deserve it， 就是我值得，我值得，那个意思就是鼓励你去买嘛，鼓励你去消费啊，就是你要去买，你要去消费，我值得拥有这些东西啊，大概歌就是这么个意思。今天我也碰到，就是也有一些事情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像华人的传统就是量入为出嘛，是吧？就是一般来说比较节俭，但是就是量入为出，但这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是好还是不好也搞不清，也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我知道有一些美国人呢，就不一样。我知道有一些美国人，他不管自己的这个收入是多少，比如说要买什么，他一定要买贵的。但在我看来，这好像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这因为你的这个，你只有这么多钱，但是你却，打个比方，你要买车，他一定要买新的。其实你买个二手就可以嘛，一天都要买新。但是在我看来，这不可能啊，这个差距这么大。他说：“哎，我借啊，我可以贷啊。”后来我说：“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买个二手车？”他说：“哎呀，他说我喜欢新车的味道，喜欢新车味道。”其实为什么说到这里来啊？就说他不看自己啊。自己的，他总觉得我值得拥有新车，我值得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我值得拥有什么。当然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念头驱动整个经济发展，有人这样讲啊，就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啊，你哪怕你去借钱，哪怕你去贷款啊，哪怕你怎么样，你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拥有这个，你为什么？因为我值得啊！我曾经还听到，就是有一个也被称之为传道人呐、牧者这样的人说，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用什么东西一定要买最好的，我们不能用差的，因为神的儿女啊，我怎么能用差的被外邦人笑话？你们是上帝的孩子，你们还住这样的房子？你们上帝孩子，你们还开这样的车？他们会笑话的。他说我们一定要用最好。其实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圣经教导从来没有说神的儿女就一定要拥有什么什么。你看那神所喜悦的人的大卫，整个圣经上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啊，就他一个。他什么？他说我算什么？他说我算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不配有，什么都不配，所以他才会感恩呐、啊，他才会感恩。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中啊，我们觉得委屈啊，我们觉得就是愁苦，我们觉得好像什么地方不公平。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认为我算什么，我认为好像我值得怎样，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拥有什么啊，无论是拥有别人的尊重啊，拥有别人掌声啊，或者拥有什么，我好像我配得这些。但我们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喜乐起来，也很难感恩。感恩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思想大卫这句话，第一句就是我算什么，我们家算什么啊，这是感恩的前提啊。那么呢，当然了，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其实跟他这一代没什么关系，全是关乎他后裔的。大卫看不看得见呢？看不见。所以信心是感恩的依据，就是上帝给大卫的那些应许，大卫可能一辈子在地上的一生他都看不到啊，但是他就可以感恩，因为他相信一定是就是这样，一定会成就的啊。所以他信心，他信上帝的应许，虽然他眼睛没有看到，但他信啊，所以他就向神感恩。那么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一说到信，就是提到看不见啊，所盼望的，你看不见的， 这个叫信啊。不是说你看见了你再去感恩，你得到了再去感恩。神对大卫的应许，他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得到，因为都是他的后裔嘛，他都没有，你没有看到也没有得到，哎，但是大卫就感恩，因为他信，他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啊，我们这段时间在成人主学啊，礼拜天上午的成人主学，我们不是讲到基督徒的美德吗？第一个就是要有信，是不是？信望爱哈。第一个要谈到信，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这个信心有一个挑战啊，有可以说一个两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对基督徒的信心。一个呢就是无神论啊，这是对基督徒信心一个很大的挑战，无神论，这是第一，这是很清楚的一种挑战。还有一种挑战呢，叫做世俗主义，世俗主义。那么简单的说，什么叫世俗主义呢？就是一切的考虑，一切所想的，就是要看得见摸得到的，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今生的地上的，这叫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对基督徒信心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这种根本上就跟信心就相反。因为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这是信心。而世俗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就是看得见摸得到可以兑现的，可以立刻看到结果的，这就叫世俗主义，或者叫尘世啊，尘世就是尘土的尘，世界的世，尘世主义。总之就是今生的地上的。那么如果我们受这种世俗主义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向神感恩，因为没有这个信心啊。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感恩靠信心向神感恩，为看不见的向神感恩，这是大卫啊。那么呢，最最重要的当然了，就是神的信实啊，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不会落空。那么我们从大卫的国来看呢，似乎神的应许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以色列不是被灭国了嘛，差不多400多年后以色列就灭国了，大卫的国就没有了嘛，哪里成就了呢？那么哪有一定永远的？好了，那么到新约我们就看见，哦，原来耶稣基督是神在这里对大卫的应许啊，大卫应许他的国直到永远，啊，他的后裔啊做王直到永远，不是指他，就是地上的这个国，而是指基督的国，而是指基督的国，啊。好，我们来看神对大卫的应许。那么神对大卫的应许呢，第一个超乎大卫所思所想、所愿所求的。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大卫从来没有想到过啊，神给他的祝福是关乎到他的后裔的，关乎到永远的。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呢可能就是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是不是？最多或者是我这一代，或者是我下一代，就可能是我们最多可以想到所求所想求神的。而神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么神为大卫预备的完全超过他的想象，就是他的后裔的子子孙孙永远。那么关乎大卫的后裔，我们再一次说，不是关乎大卫本人的啊，他本人这一生还是会有很多的征战的啊，还是会有很多的征战。所以我们从后来大卫的生平，我们也看到他后来他的日子也是非常坎坷的啊，也是有外在内在的敌人的啊。那么这个应许是关乎大卫的后裔，然后也特别提到他的后裔当中呢就是有犯罪有跌倒的时候呢，神会管教的神会管教的。但是最终是对大卫的后裔是不离不弃那么其实从神对大卫的这个应许当中呢，从以色列的历史上来看呢， 好像是神的应许是落空了啊，最后不是以色列被灭国了嘛，然后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的，那不是上帝就放弃了大卫的后裔吗？那么当然最后我们刚才也提到呢，这个大卫的国指的是基督的国啊，指的是基督的国，并不是地上的这个啊，这个城市世界上的这个所谓的以色列民族所组成的国啊。那么保守大卫的国直到永远，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远。那么主耶稣基督当然是从大卫的后裔啊出来的，所以神对大卫的启示呢和应许都是指向基督啊，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既废了扫罗，就选定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所以神对大卫的应许归根结底是应许基督。那么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这个他就是指的耶稣啊。这里呢我们要说明哈，就是虽然地上大卫的国啊，就是在大卫过后差不多400多年，已经以色列彻底亡国了啊，万民当中抛来抛去，但是大卫后裔中的一位主耶稣的国度是直到永远，他的王位是永不止息的。那么十四节呢就提到大卫的后裔犯罪神会管教，十四节哈。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指啊，信靠神的人啊，信靠神的人，或者说真以色列人啊，真以色列人就是信靠神的、信靠主耶稣的真以色列人。这当然就不是指的耶稣了，因为耶稣是全然无罪的啊，全然无罪的。这里其实特别看到，就是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首先呢，用人的杖责打，用人的鞭责罚，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是神是公义公平的啊，神是公义公平，神不会说是搞特殊化啊，只要犯罪的啊都会责打。然后那么神会使用人来作为这种刑罚的工具啊，就好像上帝使用尼布甲尼撒王啊去管教以色列人，去责打以色列人一样的啊。那么呢，这其实呢也看到是神的怜悯啊，他还是用人的杖责打，用人的鞭责打啊，并不是神的烈火、神的愤怒啊。神的烈火、神的愤怒，那就是太可怕、太可怕的事情。那么最终就是神的慈爱呢，不离开他，不离开大卫的后裔，当然也就是不离开那些信靠神的人，但是会管教、会责打，但是始终不会抛弃那些真正神所爱、信靠神的人。好，这就是今天撒玛记下七章的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先知拿单前后两次给大卫不一样的信息啊。第一次就是说你干什么都可以啊，神与你同在啊。第二个就赶紧给大卫说，哎，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去建圣殿啊。其实第一种说法呀，其实我经常听人说到。其实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观点，尤其是在一些美国基督徒哈， 一些美国教会啊，很普遍，就说呢，我们常常说啊，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是吧？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华人教会一般会常常这样讲啊。但是呢，在现在就是很多一些美国人教会啊，或者是像他们强更多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意思和我的意思已经合为一了，已经合为一了。就说啊，我是顺服神的人啊，就是凡我心中有什么念头，那就是圣灵带领我，所以本来就是一个意思啊，本来就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就是不再是什么父的旨意我的旨意，因为就是我跟父已经就是心意合一啊，所以呢，如果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父的灵神的灵带领我的啊。其实这句话呢，其实就像这个拿单跟大卫说的话一样，反正神跟你同在嘛，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但显然这是不对的啊，显然这是不对的啊。即便连主耶稣都要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即便是主耶稣都要这样，那更何况我们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有一天可以自大到一个程度，就说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都合一了啊，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只要我觉得我是足够的顺服，只要我觉得我是足够的爱主，我就可以说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合一。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大卫这个时候也很顺服，也很爱主，但他并不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出于神的，也不是的啊。好，这个第一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因为大家可能会听到这样说，我是听到有人这样讲，他说有时候我们就会强调啊，不要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他们就啊，现在还讲这些过时了啊，都过时了啊，现在都是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这是更普遍的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事实上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就像拿单对大卫说的，第一次说是非常不可靠的啊。好，先知拿单前后两次给大卫不一样的信息，讨论拿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啊，为什么会这样，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拿单身上啊，就这一件事情啊，就看这件事情有什么我们应该效法和借鉴的地方，当然是正反两面了。效法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借鉴的呢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卫对神的感恩祷告中指出，使家得坚立啊，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卫的这个祷告，列举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那么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我们最好就从圣经中也找一找，从现实生活中也找一找，啊，正反两方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用这个方法，哎，家得坚立；我不用这个方法，有家就四分五裂，啊，这就是正反两方面，就这个方法啊。那么讨论怎样在生活中实施该方法。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没有。好，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那么问题讨论第一题：先知拿单前后两次给大卫不一致的信息，讨论拿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状况，给我们怎样的提醒？拿单身上有什么我们应该效法和借鉴的地方？我们对第一题的讨论出现了一些的困惑。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拿单他一贯都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先知，所以我们在讨论他到底有没有犯错。我们看到说他作为一个先知，当君王向他讨论一个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一个议题的时候，先知应当先求问神再给出答复，而不是草率的直接给出了一个想当然的一个答复。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拿单似乎是没有好好的履行一个先知的职责，去求问神就直接给出了答复，因为大卫并不是要他的意见，而是要的是神的心意。那么大卫作为一个君王，那么当神没有明确的旨意的时候，是不能够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是不能够想当然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来反就是 把拿单之前回应大卫王的这个话否定掉了，这说明拿单前面的回应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认为他非常的认识神的人，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心意他的想法是一定不会错的，但是其实对方只是一个人他需要很多的时候一些重大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来祷告，来一同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能认为对方是一个属灵的人很认识神的人，所以他的想法他要做的事就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去祷告求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也看见说神让所罗门来建圣殿不是仅仅是建圣殿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是说神让所罗门来建圣殿预表的是神的救恩如何的成就所罗门是大卫悔改之后所生的儿子，是悔改之子，那么所罗门他也是一个和平之子，所以这是神要预表基督的工作与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不能够由大卫来建圣殿，而是一定要由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这个圣殿，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个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上拿单他是前面的信息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拿单值得我们效法和借鉴的地方就是拿单作为一个先知他是不怕打脸的，他跟君王两次前后两次给予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这表明他具有非常强的一个传达神旨意的一个勇气以及一个信心，那么在一切的事上神都有最后的否决权，人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人的心意不一定是对的，即使是非常属灵的人，所以由此我们也想到了新约使徒时代的使徒保罗，他使徒保罗多次起义要往亚细亚去，但是神的灵圣灵不允许让他往西边往欧洲那边方向去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使徒保罗出于爱神他要往东方去，但是神来调整了他的方向，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真正是神属灵的人他为着爱神的缘故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有错误的有偏差的时候神的灵会介入，神会来纠正，就像对大卫一样，神后来当夜借着拿单给予了一个正确的信息的引导终止了前面一个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时候在教会里有的会众热心爱主的会众对教会有一些很好的提议，但是呢仍然要等候执事会的寻求祷告和同意，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慢，有的时候甚至于觉得是一个拦阻，但是只有经过祷告寻求才能够明白神精准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旧约摩西造会幕的这样的一个寻求，在身上的寻求，神不仅仅是告诉摩西要建造会幕，而是非常精准地告诉他所用的材料颜色尺寸数量非常的精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按照神的心意行事，我们很多的时候也要进一步的寻求不仅仅是这件事是一件好事，还要在一个神所看为好的时间，按照神所看为合宜的方式，以及用神所要用的人来做，很多的时候这是需要精准的一个带领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寻求神我们看见说拿单非常令我们敬佩的是，当拿单得到了神的第二次得到了当夜得到了神的话语之后，他没有去向大卫解释他前面的话没有为自己去找补，而是直接把神所传达给他的话精准地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做神的先知做神的仆人是不怕打脸的，他甘愿当他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他不怕把自己的羞耻的事放在神放在人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悔改，他不考虑自己的荣誉 而是只是考虑精准地传讲神的话。那么他也不怕人来指出自己的罪或者显明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放在教会同工的服事上面，我们也来学习，就是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就去认错，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去认罪，让神的旨意得以运行在我们中间。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大卫对神的感恩祷告中指出使家得坚立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列举正反两方面的圣经中或现实中的事例，讨论怎样在生活中实施该方法。我们对这一题的讨论是看到经文当中有说到一个方面是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承认神治理的主权，承认以色列是神所治理的，这样的话家和国就得以建立。那么我们看见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这就是尊主为大，而承认神治理的主权，就是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让基督掌权。所以当我们在家中尊主为大并且让基督掌权的时候，这个家就得以建立。同样的，一个国如果是如此，国也就得以建立。所以我们还看到后面的经文说到以神耶和华为神，以神为神，并且以神的话为真实，就是信神的话。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能够得蒙神的赐福，神的应许得以成就，让家得以建立的一个前提。从圣经的例子我们看见扫罗王就是大卫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扫罗王他是不尊神的名为大，也不承认神治理的主权，那么在他的治理就无法维系下去。我们看见旧约一开始始祖亚当夏娃也是反面的例子，他也不信神的，不以神的话为真实，就是不尊神为大，认为说神岂是真说，他就认为我可以试一试，所以亚当夏娃就堕落，导致人类的整体的败亡。我们看见说旧约列王记当中的所有的坏王恶王，他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导致国家的败亡或是软弱。列王记中的所有的好王，圣经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国就得以坚立或是得以稳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的例子。还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甚至于不仅仅是他的家得以建立，并且他成为了多国之父。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的实施当中，我们是要真正的尊神为大，要真正的让神掌权，好叫我们能够得以坚立，我们的家得以坚立。我们不是仅仅是走一套外面的一套的礼仪程序。我们今天也看见说，因为我们福音派的信仰见证的软弱，我们在遵行神旨意上的这样的一个懈怠，导致甚至于现在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和信徒现在非常高举犹太人的礼仪和节期，回到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甚至于历法，日历年历，不再以公元纪元，而是以犹太人的历法，甚至于是遵循犹太教的一些节期，这样的话就好像行割礼一样，就把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看为无效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今天要尊神为大，要承认神治理的主权，我们要得以坚立，不是外表的遵循一套律法主义，而是当然也更不是废法，而是说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相信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我们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的经意，我们来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能够得以好叫我们得以坚立。我们看见圣经中以色列的历史，那 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就是像以色列民一样的悖逆。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起来是遵行神的道，但却不是从心里相信，不是从心里遵行。那么现在的以色列人，现实中的以色列民也是如此，仍然是如此的悖逆，不信从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回到犹太教，而是要真正的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要尊神的名为大，要承认神治理的主权，好叫我们能够，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能够得以坚立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和分享。